餐厅经营上最大节奏的来源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招牌他做那个焗猪排饭，
大家记得这家餐厅的名字叫什么吗？叫小花二的厨房。帅帅餐厅用的是帅帅的招牌菜，那小花二的餐厅当然应该用小花二的招牌菜。就这个小花二，上一轮的团队赛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脑子里面没有货，都是别人说什么都好好好。上一期鲜味对决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信是哼哼说的，要去烧皮，要怎么样炭烤，都是大家集思广益。他在那个地方就是长期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队长在那个地方不吭声，我什么也不说，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个人跳个头，那不然的话这个事情无法推进。所以说黎师傅他就提，那要不我们做他的那个焗猪排饭。我们从后面这个综艺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花他对这个焗猪排饭是不了解的，但是呢出于面子他没有提。这也是当主厨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见多识广，特别是在短时间出创意的时候，别跟你讲这个东西你要吃过。他这个地方干的事情就跟那个摩登家常菜一样的，因为不想丢脸，所以说我不敢说我没有吃过焗猪排饭。我相信他是没有吃过的，应该是在邵师傅做出成品之前没吃过的。
设计这套菜单的时候就是想把它当做一个整个的套餐来卖的。我们有一个肉类的主菜封神猪排，算是致敬节目中。
他从参加这个节目，包括他小红书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他上去把所有的功劳邀到自己的身上。
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用高清的设备来看才更爽。最近发现了一个很省钱的平台闲鱼，我在严选频道入了一个苹果手机，性能和新的一样，现在果粉真香节，还可以额外抢1888元补贴，十七一万的价格就能入手16，还能享受7天无理由退货和1年质保，简直太划算了。买品质二手机我推荐闲鱼严选。
你们去翻到小红书，你们会发现很多相关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在网上面一面倒的去骂他能够激起所有打工人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逼拿着我的论文，所有事情都是我干的，然后他把功劳全抢了。别说你工作过，就是读过研，你辛辛苦苦做那么多实验，搞了那么多数据，最后数的是教授的名字。他最引起公愤的就在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持续的有人喷他。
猪排饭能不能稍微改良一下，
猪排饭能不能改良一下，可以
加木姜子加邓龙
椒，加木姜子加邓龙椒行不行？可以，因为他是一把手，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改。
如果是说我们一定要说这个东西要去做创新，这个东西很危险。
他为什么会提醒？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惯性。我前两天，我和老蒋还有智能路障，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我说老蒋，我特别佩服你一点，就是你是如何做到跟那些低认知的人讲道理的。就评论区里面那个人明显看起来他的脑子就有问题，但是你仍然不厌其烦的跟他讲。他说我去医院看过了，这是一种病。你看我的回复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我遇到那种特别抽象的，我会跟他说你这个问题得加钱，是吧？我不是幼儿园教师。其实邵师傅这干的他也是一种病，就是他这么多年的工作给他带来了一个思维惯性，就是这个菜的完成度不高，我是不能带出去的。这是老一派料理人的特点，就是我要对我的菜负责，我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就是哪怕这个东西没有创意，我一定要完成度。举个例子，我前一天去镰仓，出了车站就看到小川轩了，就是我之前讲白托饼干的时候讲了，发明白托饼干的那家店，那家店做白托饼干做到现在比我年纪还大，做了几十年了。他们一共几种味道？三种味道。但是我跟你说，这三种味道都特别的好吃，吃起来都特别的和谐。它这就叫做经过千锤百炼，它这个东西要精益求精，精益求精，端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万物化成两个字，牛逼。至于背后他花了多少功夫，其实你们也不太需要知道。邵师傅从头到尾他的表现，那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他为什么要提醒？因为他觉得一个随便调味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菜品是不能端在客人面前的，这是他这么多年的思想刚硬。从刚才他说的这个话就已经说明他的认知非常有问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我从小字就写的丑，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字写的不好看，老师就会让你中午自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练字体。我周围的人很快就是达到老师的标准，老师都觉得写的不错，他们就可以不用练字体了。我就在那个地方反复的练，我就练不出来。后来我就想到一些歪心思，可能是因为我握笔的姿势不对，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写字，都是拐着手写字。那是不是因为我握笔的姿势不对所以字写的不好呢？写根本不是一回事，写的不好就是写的不好，不要去找那种理由。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他在这个地方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调味会不会让客人不喜欢。我告诉你们， 只要不是说什么你往这个菜里面什么加粑粑或者什么鲱鱼罐头这种非常奇怪的猎奇的食材，绝大多数我可以说 99.99% 的食材它不至于这个调味让大家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在于什么？在于完成度。也就是说邵师傅说的，你这个菜有没有经过考验，你做的有没有足够的多，你有没有经过足够的思考，你有没有反复的测试这套方案把它达到一个好的平衡。多好的味道如果你随便在那个地方调了两次就端上去，我跟你说都不好吃，别人都不认可。别人不认可的不是这个味道，是这个味道你做不好。而他觉得只要我换一个配方这个菜的味道就会好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他敢乱改的原因就是在他看来配方可以改变世界，就是如果这个菜不好那我就换个配方，如果再不好我就再换。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这个配方要做好做精。邵师傅就是他其实并没有不认可你在里面加木姜子或者加辣椒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就是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招牌，我要维护我的脸面。对我来说别的都无所谓，只要食客们喜欢，这就是老厨师。人狠话不多，想的也比较简单，就是要让食客们喜欢。那你做东西让食客们喜欢，你说食客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后来我跟邵师傅互相都有解决方案，因为他也很认可这个菜改的方向和味道，然后我也很认可他所坚持。
邵师傅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厨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能混成这个样子的没有一个不是天才厨师，但是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傲气之所在。包括你们看武侠小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写的真也是的，就那些厉害的什么武林高手，你觉得他是老古板，其实他们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要跳。邵师傅可能可以理解年轻厨师为什么那么想要搞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是很难理解像邵师傅这么一个老师傅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不是磨平棱角这个东西，而是让一切回归了正道。只要客人满意，他为什么前面不认可？他不认可的是这道菜。